谢主，再过几个小时我就60岁了。神的恩典哈，当然不是说明天是我生日了，1月是我生日了。我们这次大会要我们继续的来看彼得后书。那我们知道彼得前后书，彼得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负担，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预备主再来。那所以在彼得前后书里面好几处提到关于主要再来的经文，彼得前书1章13节那里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啊，谨慎自守，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救恩啊。那彼得前书4章7节那里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彼得后书3章10节那里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所以我们圣徒应当如何预备主的再来？那上次我们夏令会查考彼得前书的时候，我提到3件事情。第一个，彼得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预备主再来第一件事情要圣洁向主，因为主是圣洁的。在彼得前书1章15-16节那里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正如经上所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彼得要我们在第一个，圣洁要向主。第二个，彼得告诉我们，主乃活石，所以我们要像活石一样，我们要成为活石，像主一样。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第三件事情，彼得要我们受苦向主，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怎么样预备主再来的几件事情。那彼得后书继续讲我们怎么样预备主再来，所以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第四个，彼得要我们在性情向主。所以在彼得后书1章那里，我们读到的经文那里说，他也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啊，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彼得要我们在第四个向主的是，我们的性情要向主。那彼得在彼得前后书里面，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负担，除了告诉我们怎么样预备主再来，那彼得也告诉我们主是一位怎么样的主。为什么彼得要告诉我们主是一位怎么样的主？主的所事是什么？那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有荣耀，他有美德，他是圣洁。那为什么彼得要告诉我们主的所事？因为彼得的意思是要我们知道，我们预备主再来的人，基督是什么，我们也要是什么。基督是圣洁的，我们也要是圣洁。基督是活石，我们也要是活石。基督是有荣耀的，我们也要有荣耀。基督是有美德的，我们也要有美德。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性情上要像主，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所事上面，我们也要跟神的所事是一样的。基督是圣洁的，我们也要是圣洁的。基督有美德，我们也要有美德。所以事实上，神看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所以 若是我们所做的不是从我们所事的生命出来的，神都不纪念。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讲到爱的时候，那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也就是我们里面的没有那个爱的生命，我们做出来很像那种爱的表现，可是神一点都不纪念，那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钹而已。那哥林多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篇那里也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神看重我们里面神的性情，神的生命过于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若不是从主的生命出来的，神都不纪念。那所以彼得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神所赐的是什么，我们也要赐什么。那所以在彼得，比方说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八节那里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若是我们里面没有那个所赐的生命，我们顺服不来，我们即使顺服，我们也顺服的不甘愿。那彼得也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可以因虽然他们不听道理，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就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啊。那所以若是我们做妻子的，我们里面有神的所赐，有神的性情，那么我们就能够在顺服我们的丈夫，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贞洁品性，在我们的行为上面，使即使不听从道理的丈夫，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也可以把他们感化过来。那同样的，若是我们做丈夫的，我们里面有一个神所赐的爱，我们爱我们的妻子，为我们的妻子舍己，那么同样我们的妻子也很愿意来顺服我们。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如何，我们所做的也就如何。我们是造就人还是绊倒人，我们是帮助人还是败坏人，不是靠我们所做的，而是靠我们所事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性情向主，我们所做出来的必然就成为人的祝福，必然就会成为人的帮助，必然就会成为这个人的造就。那我们的性情要，我们现在要看神的性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情。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我们很熟悉的主耶稣的一个经历，那里讲到有一次主和门徒经过撒玛利亚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撒玛利亚的人看见耶稣他们要往耶路撒冷去，他们就不愿意接待耶稣，所以他们就很冷淡的来对待主和主的门徒。所以雅各跟约翰看见这个情形，他们里面非常的不服气，他们里面非常的不满，他们就跟主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主耶稣当时就跟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心思意念反应跟我们人非常大的不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本能的反应，可是好像主的反应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若是我们的反应跟主的反应不一样的，那都是天然的，那都是肉体的，那也是属情欲的。不管我们觉得我们怎么样有理，若是我们所反应的跟主反应的不一样，那就是天然的，那就不是主的性情。所以我们人天然的性情是，你爱我我也爱你，你不爱我我为什么要爱你，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为什么要给你脸色看啊？那以牙还牙，以眼报眼，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十年报仇君子不晚。 那所以那是天然人的性情。英国首相丘吉尔有一次在国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些议员对他非常不满，有一个女的议员说，丘吉尔先生，若是我是你太太，我就在你咖啡里面下毒。那丘吉尔一听到，你若是我太太，我就把这杯咖啡喝下去。这是世人的反应了，那可是主的性情不是这样，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有人拿你的礼衣外衣也由他拿去，只要祝福不要咒诅。所以那是神的性情，所以神的反应也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当然今天不是说我们当传道人，就像王牧师讲的，他的反应我想我也一样，我若是他我也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天然人的里面。可是感谢主，神的恩典就是让我们看见主的性情跟我们不一样，也就是让我们明白主我们多么需要你。就是让我们知道，哎呀，主，我们这个天然人就是这样，我们没有你我们实在真是败坏到极点。所以有时候主把我们的本性显明出来，那个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何等需要神，何等需要神来改变我们。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所谓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那个意思就是要和我们天然人的性情不一样。刚才我提到的，和我们天然人的心思意念反应想法都要不一样。去年王兴结婚的时候，那个我们来参加，晚上要去参加婚喜宴，结果发生了一件事情。本来我们跟王牧师说要跟着他的车，因为我不知道地方。那王牧师来，他因为那时还有王师母的哥哥跟嫂嫂。那我知道那天王牧师他们很忙，他要赶着要送什么东西到餐馆去，所以他们接着他这个哥哥王师母的哥哥跟嫂子以后，那就忘了还有我。所以呢他们就开车就先走了。那你知道那时候因为我白内障，我那个红绿灯我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那红绿灯都是用猜的，所以你就知道我那时候开车多危险，而路我又不熟。所以当王牧师车子开走的时候，我在想他大概是忘了。那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们猜，王牧师，你猜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好可恶的王牧师啊，是不是？我告诉你，不是，我第一个反应，主，你要不要我们去？啊，那所以呢，我就跟因为叶师母还有杰心德利都在嘛，我就跟他们商量。他们说：“爸爸，不要啦，你不要开车去，因为他们真的很怕我，因为我那个路都是用猜的。”那个车道我都看不清楚，那到晚上更惨，哦，所以在那种情形之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主啊，是不是你不要我们去？啊，所以后来我就打电话给王牧师，那王牧师当然还是鼓励我们去嘛，哈，因为我也知道他觉得好像他也觉得很抱歉啊，对我们很抱歉。可是我们真的，我弟兄姐妹，我很诚实的说，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主，你要我们去吗？没有任何一点的想法。啊，包括王牧师把我忘了，我都非常感谢主啊。当然也很可惜那一站没有迟到了。But 我的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天然反应有时候是很直觉的，那种很天然的。那我们需要学习像主一样，让所有的有可能的这种天然反应都要来学习像主的性情一样。所以一直到今天我很感谢主，就是 神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很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那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在主面前和使女面前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主转过身来看着彼得，彼得就出去痛哭。那么我相信彼得会痛哭，是因为他看见主那样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恩慈，充满了爱，所以让他非常的羞愧。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若是你想，彼得跟随主那么久，而就在主的面前，在使女的面前三次甚至发咒起誓来不认主，可是我们看见主的反应是什么？他就是那么恩慈的看着彼得。所以才使彼得那个出去痛哭。那所以弟兄姐妹，有一次有一个病人哦，有一个他送到加护病房，那个护士啊，第一个护士就很严格很严厉，没有笑容啊，就非常的脾气不是很好啊。那所以那个家属啊就觉得很抱怨，这个护士就很希望能够换这个护士啊，换一个比较有温柔一点的、客气一点的啊、礼貌一点的啊。那后来这个病人也，那因为医院也没有换嘛，后来这个病人就慢慢的稍微健康以后，就转到普通病房去，就换了一个护士。这个护士真的蛮客气蛮好的，可是这个护士常常哦，一下这个针头掉了也不知道，那血液逆流也不知道，就是望这个望那个，虽然人很客气，可是就是老是望东望西。所以后来这个病人的家属才感觉到，若是在加护病房是这个客气的护士的话，那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说，因为什么？有时候神让我们遇到一些很我们天然人很不喜欢的事情，很不喜欢的人事物的时候，那个我们若是能想到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的时候，主你要我们学习什么的时候，主你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可以把我们那种天然人的性情、天然人的反应，把它可以稍微把我们能够调整过来。那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神的这样子的作为，其实使我们在其中，我们得了祝福，我们不知道。那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就是这样，无论人怎么样的击打他、羞辱他，人怎么样子的苦待他，主就像羊在剪毛人手下默默的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人怎么样伤害他，人怎么样这样子羞辱他，主就像绵羊一样。可是若是有人伤害到神的荣耀，主就像一头狮子一样。所以我们看见他怎么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是那么样子的严厉，可是当有人伤到主自己的时候，主是那样子的温柔，主是那样子的柔和，主是那样子的谦卑。所以弟兄姐妹，这里就是要让我们看见耶稣，他就是认定他所有经历的一切，他都从父神的手中来接受，那就是他的性情。所有再怎么样不好的，所有再怎么样使他不舒服的，所有再怎么样使他受伤害的，他都从父神那里接受，所以能够显出他里面那样子美好的性情出来。弟兄姐妹，若是我们也认定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能够从主那里来接受，就像大卫遇到示每这样子咒骂他的时候，他说是耶和华吩咐他来骂我。所以大卫能够从神手中接受这一切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大卫里面的性情所显出来的就和他周围的人都不一样。那有一个 有一个女传道吧，他们是做婚姻辅导的了哈。他有一次被邀请去一个开会一个会议，那一开始这个主持人就先请他上台先这个分享，然后他刚开始讲没有多久，就下面就有一个人说，我们不要听你讲，请你下来，我们要不要请换另外一个人讲。你想，我被你们请来，我才上台讲三分钟，你们就有人叫我下台。那所以那个姊妹就那个主持人一听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说好吧，那就那不然这样好不好，你就请他下来，然后就换另外一个人上来。所以这个讲员就非常非常的受伤，当他到台下的时候，他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今天真的是不应该来的，我今天来到这里真的是就受到这么大的羞辱啊，那我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我说什么，我一句话都不会讲，我绝对不再说话，我不发言，我就是要让你们知道我里面很不舒服，我很不高兴，你们都不喜欢我，我今天不应该来的。他的想法是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可是当他一转念的时候，这是主的性情吗？他开始里面有另外一个想法，他就觉得主也许我说的不是他们的需要，主也许他们希望会议能够有一点效率，可能我说的太繁琐。总之他就是让自己里面有一个从主来的一个调整。所以那个聚会那个会议虽然他被请下来，可是他觉得我不要在这里好像让魔鬼向我夸胜，我要向仇敌夸胜。所以他从开会一直到结束，他一直保持一个非常友善的态度，人家有什么问题若是问到他，他就尽可能的来表达，然后尽可能的使这个整个气氛没有因为他的缘故而让整个气氛僵在那里。所以后来开会完毕以后，就有一些人来到他身边，就跟他说，哦，今天真的是我们觉得从你身上真的是学到很多的功课，我觉得若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像你这样啊，真是非常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能够从主那里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一切的环境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天然人的性情、天然人的反应、天然人的想法都可以像主一样的性情，像主一样的想法，像主一样的反应。那所以我们需要在恩慈上面来向主。在出埃及记33:18-19那里，当摩西向神求显出神的荣耀给他看的时候，神跟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荣耀啊，我要向你显出一切的什么，一切的恩慈。在出埃及记33:20那里，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看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啊，那但是我要向你显出我一切的恩慈。人虽然肉眼没有办法看见神，人在神性的荣耀上面也没有办法像神，神是独一的，神是自有拥有的，神是创造的，这些神性人都没有办法像神。可是神为什么要让摩西看恩慈？因为人可以在恩慈上面像主，人没有办法在神性的荣耀上面像神，可是人可以在神性上面像主像神。所以神向摩西显出他一切的恩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若是要有主的性情，我们需要在恩慈上面向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3那里告诉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不光是忍耐，而 且在忍耐中有恩慈。若是我们只有忍耐没有恩慈，弟兄姐妹，那个忍耐会成为一个重担，那个忍耐会让你咬着牙到最后你会崩溃。有一个朋友带另外一个朋友去参观那个神经病医院，这个朋友就跟他介绍这个医院的这个情形。来到一间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他坐在摇椅上，就这样摇摇摇，嘴里就一直念着 Nancy Nancy Nancy。那这个朋友就问他说：“这个人怎么了？”他说：“这个人哦，被一个叫 Nancy 的女孩子抛弃了，所以精神就神经病了。后来就被送到这里。然后他们又去参观，又走到另外一个房间，又看到有一个人头一直撞墙，也在念着 Nancy Nancy Nancy。”他说：“这个人也是被 Nancy 抛弃了。”他说：“不是，这个人是跟 Nancy 结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忍耐不下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精神崩溃。所以，恒久忍耐，没有恩慈就不可能恒久忍耐。主耶稣这样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你同他走一里路是忍耐，你同他走二里路是恩慈。那所以只有恩慈，我们在忍耐中有恩慈，我们就会欢欢喜喜的忍耐。可是这个恩慈从哪里来？弟兄姐妹，那是神的性情。若是我们没有神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恩慈、我们的忍耐都很有限。有一个姊妹，她先生没有信主，后来先生有外遇，那她先生为了要掩饰她里面心虚，她就常常用很可怕的话来激怒他太太，很下流的话来激怒他太太，所以就是希望他太太能够提出离婚。可是感谢主，这个姊妹她愿意从神的话里面来经历神，所以她先生怎么说怎么激怒她，她都不为所动。后来她先生搬出去住，他先生搬出去住，有时候他们 line 的时候，他偶尔就会问候他先生，比方说天气凉了，就提醒他先生要多加衣服啊。他先生若是回来拿东西，只要他去开门，一定是笑脸迎人。那就是这样，过了三年，他的先生回来，后来他先生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太太，当然就是说到他过去怎么样对太太怎么样子的这样子的亏欠，怎么样子对不起。到最后他说：“我愿意用我的余生来爱你。”那所以弟兄姐妹，那种忍耐，那种在羞辱中还能忍耐，在这种破碎的婚姻中你还能够忍耐，在那种被抛弃的婚姻里面你还能够忍耐，弟兄姐妹，若没有神的忍耐在人的里面，人实在很有限。那也就是在忍耐中，因为带着恩慈，所以能够使这个先生回转。后来这个先生也受洗，那也信主以后，当然这个就不一样的家庭。我不是说每一个破碎的婚姻都能够因此而有一个转机，神怎么样带领每一个人不一样，可是那个原则是一样的，原则是一样的。再来，我们需要在恩慈中有饶恕。所谓又有恩慈，就是你不该饶恕的时候你能够饶恕，不能原谅的时候你能够原谅，不应当怜悯的时候你能够怜悯，那个叫做又有恩慈。 也就是那个原来是你不配得的，而是我愿意加上去的，因为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所以在诗篇103篇那里主这样说，他说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所以神就是这样子怜悯恩慈宽容忍耐。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不要以为主不来了，而是主是怎么样，主乃是怎么样，主乃是宽容你们。那有一次，这个刚才我提到那个婚姻辅导他的先生，有一次跟太太说，太太，礼拜五，这礼拜五我有七个贵宾要请他们来我们家吃饭用晚餐，你好好准备。先生讲这样一句话，太太就开始忙，从礼拜一开始就打扫家里环境卫生，然后就开始准备材料，到礼拜五一整天都在厨房做了九道大菜，然后到了六点他们就开始，两人都盛装，因为贵宾嘛，就等着客人。六点半客人没来，那堵车是不是啊？七点没来，台北市的交通这么可怕啊，七点半还是没来。哎呀，先生是在觉得奇怪了啊，就打个电话问那个，请他这个先生请一个朋友联络嘛，联络其他的人，他是总联络人啊，那个人又不在，没回电，没人接电话。等到八点终于他回电话，他说，哎呀老李啊，没有错了，你是说告诉我们说要请我们去你们家吃饭，不过不是这个礼拜五了，是下个礼拜五了。准备了九道菜，忙了一个礼拜，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下个礼拜要再做一次。你这个先生哦，这时候哦三根线，他看着太太，他说，我这时候像一只鸟在我太太的手中，她可以把我掐死也可以放我自由。太太就说，哎呀老公啊，这么可爱的乌龙，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机会两人盛装来吃这九道菜，点蜡烛，两个夫妻点蜡烛吃九道菜永远都忘不了。你可以这种结果，你也可以冷战一个礼拜。所以弟兄姐妹，就是你怎么样，我们怎么显出那个饶恕中的恩慈。你不要以为你学不到这个功课，你只要结过婚的人一定都有机会的，我敢保证。那在恩慈中要互补，婚姻是我们最多操练恩慈的地方，也是培养神性情的地方。所以若是我们能够在婚姻中，在家庭中是一个忍耐又有恩慈又有饶恕怜悯的一个婚姻，那么我们就能够享受这个婚姻，而不是忍受这个婚姻。所以我们知道两个人都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若是要从两个人不同的观点差异、性格背景等等生活方式能够去成为互补，弟兄姐妹，那个其实是一个祝福。我跟我太太很不一样，她不太好，我太太喜欢收集瓶瓶罐罐的啊，我喜欢收集纸盒子。我每次看他收集瓶瓶罐罐，哎呀我就头痛，他看到我收集纸盒子，哎呀你是红内斯啊。可是我告诉你，他每次什么腌泡菜腌什么的时候，哎，罐子随时都有各种不同的 size， 他每次要寄礼物啊寄什么各种不同的 size 盒子我都有。若是我们是看那个我们不喜欢的那一点，你就很难容忍那些盒子做什么，那些瓶子做什么。可是若是我们去欣赏 而且我们去彼此的接纳的时候就成为互补。你知道今天早上 我常常忘东西，我这个牙齿是假的，每次我出门我太太都说你牙齿带了没有，这是我昨天晚上就先把它放包包里面了。我今天早上出门车子开动，车要出门了，跟太太说拜拜了，我跟德利在车上走了，我太太跑出来，你们护照有没有带？哦，护照两个人都没带。我若是说我要开到温哥华的那个 border 海关，我才会想起来。多么好的互补，对不对？他老是记东西，而我的老是忘东西。有一次我们买床垫，我说哎呀没有关系，看了需要就买吧，去买，因为需要一个比较硬一点的床垫，太软了，睡的就是 给小孩了，睡的脊椎哦痛，就去买500多块。后来第二次要买，帮德利买，我太太就精打细算，一直等到打折有 coupon 然后才去买200多块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创世纪二章十八节那里说，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个配偶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与他不同的，与你不同的。也就是说弟兄姐妹，若是你的婚姻是夫妻两人不一样的，那是神配合的啊。你觉得你跟你另外一半不一样的有没有？举手。性情个性都不一样，那感谢主，都是神配合的。你知道因为就是不同哈，才叫做配偶，才能够互相帮助。神造，神说嘛，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怎么样帮助他嘛。我若是没有他帮助我，今天到不了你们温哥华，我要回去拿护照，你知道吗？所以神为什么造两个不一样，就是让我们学习彼此的接纳、包容、忍耐、饶恕、怜悯，让神的性情在我们的婚姻中，在我们的互动中去形成。所以上帝让我们，若是我们是在这样子的明白上帝的心意，他跟我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能够，所以佳偶说我们两个个性互补，怨偶说什么？我们两个个性不同啊，我们两个个性不一样，那是怨偶。佳偶说哎呀我们两个个性不一样，但是我们互补啊。那所以我们要知道神造人，比方说女人，女人跟男人很不一样，我们都知道。那女人不一样，男人和男人不一样在哪里？姊妹们，女人是听觉的动物，所以他们喜欢听甜言蜜语。男人是视觉的动物，所以你们太太不要邋邋遢遢。男人容易与女人分享，男人容易与人分享空间，不容易分享内心。所以以胜，你不要老是王欣啊，你不要老是问以胜，哎，我这衣服好不好看？他一定说好看，你说好看在哪里？他就不理你了，我告诉你，他更不知道好看在哪里。我太太有时候头发烫了一个月，我才知道她烫头发。你现在才发现我头发不一样啊。那女人呢，容易和人分享内心，但是不容易分享空间。所以我们做丈夫的，不要你朋友来者不拒，因为那是女人的天性，神造的不一样。男人用想的，所以动脑；女人用说的，所以动口。每天女人要讲25000个字，她才能够觉得她今天很充实。男生只要说7000个字，在办公室就说完了，回到家就没话说了。所以太太就逼着要跟先生说啊说啊，先生一面打电脑，太太问说：“你爱不爱我？”哎。真的爱吗？爱，爱死了啦。那有时候头都不回就爱，看着电脑了爱。那所以若是一个女人，若是她没有 没有让他有说话，他就会觉得你没有了解他，或者觉得他里面不满足，觉得你没有注意他，觉得你没有在意他。所以我们做丈夫的恩慈在哪里？我们不一定能够像太太一样那么容易表达我们的内心，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恩慈的丈夫，就是我们聆听，我们愿意听。太太起码每天你若是听太太30分钟，你整个晚上都是自由的。你不要看那个面膜哈，它才几块钱而已，它可以使女人呢半个小时不讲话。你都是希望你太太不要讲话，买面膜送给她。要在美德上向主。彼得告诉我们，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我们若是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那我们也不至于滑失脚，我们并且将来能够丰丰富富进入神永远的国。那其实这些美德，这些都是神的性情，节制也好，忍耐也好，知识也好，爱也好，那都是神的性情。所以若是我们在神的性情上面，为什么彼得要我们在这些竭力的殷勤？在彼得后书特别提到好几个字，好几次提到殷勤，好提到竭力。彼得就是要我们将神的性情成形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能够不失脚，我们才能够丰丰富富，我们才能够结出各样的果子，我们自己承受祝福，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所以一棵树能够结实累累，它一定是从这个树，果树一定得到非常充分的供应。所以当它结实累累累累的时候，人也享受它的果子。同样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当神的性情成为我们生命的果子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是因为我们承受神的祝福了，我们承受神的丰富的供应了，我们才有可能在我们生命中结出果子来，而且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的温柔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的忍耐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的恩慈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可是你的恩慈、你的忍耐、你的温柔，是因为你从神那里来得着了。那有一个姊妹，她在医院当护士，那是一个白人的医院，大部分护士、医护人员都是白人，所以亚洲人在里面就非常的比较了，比较受歧视。那这个姊妹也是这样，所以有一个她有一个跟她一个 coworker， 一个白人女护士，就常常就是颐指气使，对她非常的态度非常的不好。这个姊妹在这样的环境中，她就是学习怎么样去有温柔、有恩慈、有忍耐。有一次忽然这个白人姊妹有一天她哮喘发作，你知道我们知道哮喘发作没有急救很危险，而那个时候只有这个牙医这个姊妹在场，所以这个时候她第一个念头，你终于落在我的手里了。可是没有，这个姊妹没有，她尽心尽意照顾她。所以当这个白人姊妹当她危机过了以后，她成为这个护士医院里面成为他最好的朋友，成为这个牙医护士最好的一个朋友，因为他知道这条命是他把他救回来的。哎，弟兄姐妹，那就是我们就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恩慈，我们里面有神的饶恕，我们里面有神的爱，爱弟兄的心，我们有爱众人的心。所以不仅我们自己生命能够丰富，我们也不会一直活在我是被歧视的里面，所以我里面很不舒服，所以我里面很痛苦，所以我要 complain， 所以我要 report。 可是那并不能改变什么，只能增加你更多的情绪而已。可是当我们有一个从神来的性情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神就是在这个时候掌权，让你的环境可以有一个改变， 反而那个护士成为那个白人护士成为他最好的朋友。我们看着乃曼的妻子，那个以色列的那个使女，那个小女子，她在那个样被掳当奴隶，可是她可以把祝福带给乃曼，她里面可以里面对这个灭亡打败他国家的一个仇敌可以那么有恩慈，可以多么盼望他能够得医治。所以若是这个小女子没有从神那里来的那样子丰盛的一个神的性情，她也不会成为乃曼的祝福。哎，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我们越丰盛，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够为神带来见证，为神带来荣耀。我们看彼得，当他后来他生命丰盛到一个程度，他走到哪里，他的影子照到人，人的病就好。保罗也是这样，人拿他的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鬼恶鬼也离开了。那不是因为他，不是因为能力，那是因为主的丰富在他们身上。所以彼得那天在美门口的时候，他医治那个瘸腿病人的时候，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金银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在这之前他多少次经过美门都看见那个瘸子，可是当彼得的生命开始丰盛起来的时候，他里面充满了恩慈，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神的爱的时候，他多么盼望这个人得医治。所以有弟兄姐妹，我们看约瑟也是这样，他的生命也是这样。然后也许我们今天不一定有时间再继续讲下去，那后面两堂也许跟弟兄姐妹更多的交通关于约瑟。约瑟的生命的果子那么样的丰盛，在他生命里面彼得所说的果性情他都有，他有节制，他有忍耐，他有爱，他爱弟兄，他爱众人，他有恩慈，他有知识，他有各方面神的性情，在圣经里面那么完全，像约瑟这么完全的人实在很少。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约瑟的生命的果子都是在苦难中结出来的，每一个果子都是在苦难中结出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历那些苦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以为神没有祝福我们，也许我们不够认识主。若是我们认识神的法则的话，我们就能够在苦难中来，在我们生命中结出果子来。最后我提到荣教士，在我们知道上次我提过那个沈宏穗有一个传道人，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得血癌，他第一个去找的人就是找荣教士。后来荣教士为他祷告，因为他荣教士得过，自己得过癌症过去，他知道那个安息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何等不一样，而他需要的是这个。后来他的荣教授为他祷告，以后他血癌好了，他一直到现在还在服侍主。那就是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丰盛，生命丰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一对做婚姻辅导，他们有时候他们忙的时候，人家来找他们辅导，他们没有时间，他说那我这个 CD 你拿回去听，那个 CD 拿回去听，有 好几对夫妻那从那种破碎的婚姻里面开始回转，到最后可以恢复。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当我们生命果子丰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像彼得一样，他的影子照到人，人都可以病好，保罗的手巾围裙都可以叫恶鬼退开。那所以我们需要像彼得所提醒我们的，在我们的性情上向主。感谢主。
美主，谢谢叶牧师。